薪水成长幅度会比较多。像如果换到第二份工作，加薪 40%，
哎，很多哎。
这个其实是蛮超乎就是一般的幅度。
对
对
对， 对，
因为那时候我在转职的时候有找 Headhunter，
嗯，
那他们是说就是通常资料科学家三年是一个坎，就是在三年以上你才有机会得到比较好的 offer。 然后他们其实看过我的履历之后是说建议把就是薪水涨幅目标设定在 10% 到 20%。 对，但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哦是哦对
哦好啊，看看呢，
你的意见我听到了。
现在收听的是 Stanco Weekly Podcast， 我是主持人文怡。今天我们要与你分享一位 coder 背后有趣的故事，让我们欢迎今天来宾佩时。
hey， 大家好，我是佩时。
好像我们好像已经约一阵子了吗？
哦、oh， 啊，对啊，对啊。
我们那时候约的时候，你是不是才刚开始你现在这份工作？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那个约访过程，就是我Jerry 有拉一个群组，然后原本要约约，发现好像你可以，你就说你要先去当侦测兵嘛，
对，
就是先去再多探索一下你目前的工作，然后再来录这样子。
对，因为我是当 data scientist 的第二份工作嘛，
这是第二份工作。
我是在换工作的时候有跟 Jerry 讲，
嗯，
然后他好像有想要帮我内推，可是他帮我推的公司是偏影像处理的，
嗯、oh. ，
对，所以后来就是那间公司也没有给我面试。
你说在你就是工作转换之际，你有想要找他，就是他有帮你内推过，但是后来你就你现在上的公司是另外一间，这样子哦、
oh,
，OK。那你可以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你刚刚说你现在是 data scientist，
对对对，
那你原本是读什么的？
哦，原本是读大学是读财经系的，然后我没有读研究所、嗯、然后我退伍之后有先全职交易个一年多，然后后来当 PM、嗯、大概当了七年。
你说全职做什么？
全职的金融交易。
金融交易，
对对 对， 对，
哦，做金融交易相关的工作，
算是自己做股票、
哦、全职
金
融交易。
但我那时候做的是海外期货。
OK
对对对
OK， 然后做完之后再当 PM。
对对对，
然后 PM 完之后再到现在才来上课吗？是吗？
对，上课之后转职，
在 PM 在当 PM 的时候来 Stanco 上课。
对， 对， 对，来 Stanco 上课。
哦，那你当时怎么接触到 Stanco， 就你怎么认识的？
那时候是2020年嘛，然后是疫情期间，
嗯，
然后当时其实有蛮多企业在放无薪假，我们没有放，对，我们是薪水照付，但是事情应该有变少一点。
嗯，
然后当时那个经济部的工业局啊有一个补助的计划，就是他让那些放无薪假的企业员工去外面上课、
嗯、
然后政府会给一些钱当做是薪水的补贴。
2020年的时候，
对对对，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是国外比较严重，但是台湾还好。
对对对
对，所以还可以去外面上实体课。
嗯，
对，然后刚好那时候那个计划里面有大概400多门课嘛，然后我因为自己有在学 Python， 所以我就想说来找找看有没有相关的课程、
嗯、
对，然后就看到就是这份课程。
哦，
对，所以其实也
是
蛮奇妙的缘分。
当时是一开始是自己自学。
对对对，主要是看书跟线上课程的影片。
哦，
对，
就是那
但都是一些免费资源，
免费资源这样。
对，
可是你那时候不是说你公司没有放无薪假吗？为什么你可以去上？还是那个课就是 for 所有人？就是
公司因为其实有蛮多政府相关的案子，大概 一半一半吧。
嗯嗯嗯。
然后就是刚好那个工业局也是我们的客户
合作的伙伴，
对对对，他就把这个 message pass 给我们，然后反正我们主管就说、
嗯、
啊，你们可以去上。
哦，所以那个课其实是没有什么，就是大家你又去有申请，你有知道这个资源，你就申请就可以去上课。
对对对，但是要公司帮你申请。
OK， 以公司为单位，
以公司为单位，
对，知道这样子，然后就选这个。哎，那时候拍。审课有很多吗？就是那四百种课里面只有 Jerry 是教程式吗？还是
有一些大学的跟资策会的？
那你怎么没有去资策会？因为资策会感觉就 更有名
哦。因为 Jerry 在课程上挂了 Stanford 的那个IP，
就说、哦、OK，
他有一个 IP，、
就是、
然后加上我之前在上自己找线上资源的时候有上过哈佛开的一门线上课叫做 CS50， 他主要在讲计算机概论、
嗯、
所以我就对这种知名大学的、那個、
名校级教育，
对对对，有一点信心、
嗯、
對對對，然后就想说哎、欸，没关系，我就来看看。
哦，我就想我就上课。
对对对对，
那时候你上的那个工业局那个课应该就是现在的001吧，就是从零基础开始上。
对对 对， 對， Jerry 是拿001的教材直接来 当做入门的课程、
嗯、当时那个设计是什么？就是说你上工学这个课是说你就是等于是上完一门001吗？还是上完001？
上完一门001，对。
然后哦，那你当时对 Jerry 的印象或是整个001的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蛮新颖的，就是一开始那个机器人、嗯、Carol 吧，
Carol 对，
Carol 对。然后那一段其实对我来说是蛮有趣的经验，对，
现在想起来可能印象深刻。
对对对，就是它会让没有基础的人很快的进入状况，
嗯，
然后有稍微有点基础的人不会觉得无聊，
嗯，
对对对对，
哦，
因为如果他一开始直接讲太基础的东西，我可能会觉得有点失焦，就是因为有些东西我已经知道了。
对，所以即使你那时候已经有自学一些课，然后甚至看过哈佛的那个开放式课程那种，你还是会觉得他的入门的一开始是有思考性，就不会太无聊这样子、
嗯、对，因为我觉得一开始引起兴趣，让学生跟老师之间的信任被建立起来是蛮重要的。
哦，
对对对。
欸，你那时候在自学 Python 的时候，你那时候就觉得你对程式是有兴趣的吗？为什么你那时候要开始自学 Python？ 工作需求
吗？哦，其实一开始是因为我们在工作上有一个交易报表的系统
OK，
那它出了一些 bug、
嗯、
所以我们会把整个交易资料从系统里面捞出来变成 Excel， 然后那时候的工程师因为 debug 抵不出来、
okay.
然后就变成我要从 Excel 里面去拉公式去计算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欸，你是 PM 的角色。
对对对，然后一次两次还好，可是到了第五次以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没有效率，因为系统出来的报表你要另外设公式，对、
嗯、
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让这件事情变得更自动化，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蛮懒的人、
嗯、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的考虑就是 VBA 跟程式语言、
嗯、
对，然后后来就觉得既然都要学，那为什么不学个程式语言
OK，
对，然后刚好我之前就知道 Python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程式语言，
比较好入门的那种，
开始看，然后一开始看我就是很针对性的去解决问题，比如说我要怎么读 Excel 档案，
对，就是报表要怎么建立，要怎么统整、就是、
所以我一开始学的其实就是 Pandas，
嗯，
对，
嗯、
还不是什么自串啊或者是 list，
对，因为你就是要解决工作问题嘛，啊，工作问题就是只要的整理，
对对对对对，
整理分析就是 Pandas 是这个包裹这样子，
对、嗯、然后我就是从 Pandas 开始接触、
嗯、
然后最后又把这个问题解掉。
OK， 所以他有成功解决工程师解决不了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
哦、
对，但那工程师解决不了的问题其实是因为domain know-how，
okay，
他没有，他可能工程领域 OK， 可是他对 domain know-how 不太熟悉、
oh。
对，所以然后那些报表计算公司其实就比较金融业的 know-how， 因为我知道就是我
对这行
我有 know-how， 可是我不会程式、嗯、然后工程师有程式不会 know-how，
然后、no， 你先
然后总要有一个人两个都会，
对，你先
不是他
那个两个都会的人，
对对对，
就把它解决了。
对，
那你在学习这些过程，自学的这些过程中，你应该就是也没有觉得，应该是也会觉得蛮有趣的吧，所以你才会在工业局那边觉得你好像可以再学更多。
哦，对，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 PM 来说他们的工作比较像是同时要处理多件事情，
对，
就是一个多工的状态，
没错，
然后你很难有一段时间是沉静下来好好的做完一件事情，
嗯，
对，但是当时因为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我有得到就是类似保护令的东西，就是啊，他在处理一件事情，其他事情不要去打扰他，对，然后我就会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吧，就是我感受不太到时间过得多快、嗯、对对对、时间过得多慢，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我可以沉浸在一个有成就感的工作里面。
哦、oh ，
对对对，
而且好像就是会不会觉得，如果你有这个程式的技能，你好像就可以比较，就是你好像就有能力可以选择你现在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如果你不会的话，你就是你也没得选，你就只能去做你原本的工作。
应该说这只是一个想要转职看看的起心动念，就是因为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工作形态。
对对对
对，然后我发现我蛮喜欢沉浸式的工作体验。
哦、
oh ，
发现说你好像可以，那这样其实代表你比较适合这样的工作模式嘛？因为可是因为你只要是 PM 的话，你其实你就是很难沉浸在某一件事上，因为你同时要做很多事。
对对对，而且 PM 的话，不管你规划做得多好多完善、
嗯，
其实到最后有很多时间你是在处理跟人相关的问题，
嗯，
对，但是工程师你在处理的就是跟电脑相关的问题，
嗯，而且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对对对，
对啦，因为对 PM 的话你要对很多人这样子，
对对对，
你发现你比较适合对电脑工作是吗？
比较喜欢，
比较喜欢，
对对对，
做这件事哦。可是你那时候到工业局上课的时候，内心有已经有想转折念头了吗？还没，就只是想要学更多。
对，当时还没有，当时就只是觉得哦，我学的知识点有点零碎，那如果透过一个系统性的课程能不能把它放到对应的框架里面，
嗯，對對對，那零零有帮助你办到这件事
吗？我觉得有，所以我才会接着去上后面的101跟201、
哦、對，所以001就是工业局，这个它是免费的课程吗？
他是会付费给我的课程。
哇哦，你可能是 Stanco 最赚的人。
有可能。
然后你上完之后你就来 Stanco 上课，这时候就是到 Jerry 的 Stanco 对不对？
对对
哦、oh, 来这边
上、嗯、对、啊、我上完课就直接问 Jerry 说要怎么继续上后面的课程、
嗯、
因为他也、
嗯、
其实也有一小段就是最后的工商时间，但我看有一些其他的学员其实好像也没有很认真、嗯、那可能他们作业的缴交率跟自己来报001的人来说应该也会有落差。
嗯，我想也是，因为毕竟是
交不交的，
对啊，毕竟是可能他不用 对你还是会被付钱的那种角色、嗯、所以可能就不会那么
有些人可能只是来混个时间。然后我有同事去上别堂 Python 的课程、
嗯、
然后他们的讲课方式就是比较流水式的，就是全部讲完，然后课程上面给你带一些例题，然后你要做就做，不做你就在那边发呆、
嗯、好像就是一般我们比较可以，
然后也没有回家作业，
比较可以想象的一些点，就是一些课程的模，對對對對，上课的模式这样子、嗯、比较不会有那么多互动，或者是要自主性写这么多作业这样。
没错。
哦，所以你可能很喜欢这个，所以你就直接来问就是 Jerry 有没有101，所以就直接来就是 Stanco 这边上101。
嗯，对。
那101的体验如何？
101的体验我觉得前半段也都是蛮简单的，就是跟001差不多，但是到后面一些演算法的东西就是我自己去自学比较不会去碰的一块、
嗯嗯、
对，然后其实也是学完那块之后我才觉得哎、欸，好像可以试试看转职工程师，
哦，到101的后面，
然后对对对，然后当时也没有想说我要转职成什么样的工程师，
嗯，
然后就想说Python 这个语言它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嗯，
然后后来就是查了一下就发现其实它的优势就是 AI 的 community，
嗯、
对，那我就想说那既然都上了那就201也上一上看看为什么 Python 强在 AI、
哦、
那 AI 到底可以做什么，
哦，就是说你觉得好像你学 Python 到某个程度之后你是去你的思考的脉络是你去思考说那 AI、Python 这个语言在什么样的领域是比较有帮助的，
对对对，
然后反而是可能是 AI 领域会比较多使用 Python 这个语言、
嗯、没错，
所以那时候你也没有想说要转换别的语言吗？或就是说比如说因为像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学完程式语言之后发现他可能比较适合做什么前端或是后端、
嗯、
然后就是因为他喜欢做前端后端所以去转成比如 Java 或是其他的程式语言，或是他可能比较发现他想要去做 APP 然后去学 Swift Code 类似这种，你的脉络表上是以程式语言为主，
还没有决定、
嗯、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急着决定，
嗯，
对，然后反正我学了 Python 那就先看看 Python 它到底厉害在哪，
可以做
什么，
为什么
大家都在用，
嗯，
对对对对，
然后学，然后就是决定再去201这样子，
对对 对、
嗯、然后你那时候都一直还是有 PM 的工作对不对？
对，
就还是一直都有正职，
对，
哦，那201到201咧你有觉得201的体验如何吗？
201就比较一开始就是比较数学，对，然后、
嗯
微积分啊统计啊这些，
对，
大学的时候有重修过的课，
对
对，就都回来了，对，
大学
原本是觉得
说、欸、那你大学有修过微积分？
有啊，就是大一的时候就被当了，然后到好像到大三才修过吧对啊、
oh, okay, okay.
然后那时候其实会被当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不会，而是没有去认真看待这一门学科，因为我会觉得说、oh.我为什么要学这个，这个我又不会用到，我一辈子都不会用到这种东西，
可是你现在因为很想学 AI 所以就觉得好像需要，
对，就是人不能铁齿对，就是
他说我这辈子再也不会碰微积分，
不是不报只是还没到、
啊、Oh my god 他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回来这样子，
对对对，
哦、oh, 那可是你后来重修的时候你有因为这样成为一个阻碍吗？因为两个说就是因为你想要学 AI 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说你可是你碰到你以前可能没有想要再学或是觉得不会或是曾经失败的东西，你那时候因为这样觉得、
其实还好，因为 Stanco 它、嗯、 AI 用到的微积分大概只有前面一点点，
嗯，
对，微分的部分嘛，然后后面积分其实比较少，
嗯嗯嗯，
对对对，所以一般来说都还是高中程度的学历的人都可以掌握的，
哦，
对对对，所以他不会到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没有到那么恐怖，
对对对对对，
一开始是数学，那后面咧，你觉得有回应到就是你一开始想要上201的那个期待吗？
我觉得有，对，嗯，就是他让我知道就是 AI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常常在外面听到，哦，什么东西是 AI， 什么东西是人工智能，但是你可以去分辨说，嗯，这件事情它是真的 AI 还是假的 AI。
怎么什么意思？
它到底是人工智慧还是工人智慧
啊？什么意思？
工人智慧就是说我用一堆的规则
对
组合出一个逻辑链来达到我想要的结果，
就看
是，但是这个东西它其实就会被某些不孝厂商包装成 AI， 但它背后都是一些 rule， 它不是真正的数学让电脑程式自己学到东西。
哦，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吗？或者是那如果是以这样的出发点的话，那什么是 AI， 什么是让电脑真的学到东西，就是这个差异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差异是泛用性吧，就是如果我真的训练出一个好的模型，我可以应用在很多的 case 上面，但是如果我是弱的话，
哦，
就变成说我要去穷举说出所有的可能性。
嗯，
对，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你刚讲的是那个词什么工人智慧吗？
对啊，就是其实业界会常常说这东西到底是人工智慧还是工人智慧，其实就是在调侃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正的 AI， 到底 AI 的技术含量有多少，
嗯，哦，是不是真的 AI 这件事，可是是不是真的 AI 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只有懂 AI 的人才会看得出来，就是说听我的现在理解好像是说，如果是工人智慧的话，它很容易会无法执行，或是很容易会有超乎原本预期的状况发生，就是它好像只要
我觉得是这样讲，就是，
嗯，
这个东西它其实是说，嗯，数学它可以去发掘一些人发现不到的事情，
嗯，
但是规则是人定的，
对，
所以你的适用范围永远是在人类已知的事情内，
或是以人的为思考的方式去，
没错，
去想象想出来的东西，
它不会有找出隐藏人看不出来的关联性的能力。
嗯，
對對對，
因为它思考角度跟人不一样，是吗？电脑思考角度跟人不一样，
对，它其实就是用数学去算一些 很鬼的方式去算出来的
东西。对，哦，然后你觉得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201有让你就是真的理解到这件事情吗？
有
回应到这个，
有基本的分辨能力，然后其实也就知道就是 Python 为什么好用，嗯，然后它为什么在 Python 的 AI 的 community 可以这么的受欢迎，
那么发达，为什么它跟其他语言的，就是你觉得你的观点来说，
第一个就是简单好上手，
好上手，
因为很多懂数学的人他其实并不一定很懂程式语言，
嗯，
但他需要一个工具，
嗯，
所以程式语言他回头来最终的本质他其实就是一个语言一个工具，
对对对对 对，
对，我今天能用 Excel 解决问题我也不需要用到程式语言，
对对对，
但是当我 Excel 解决不了问题我就需要更 powerful 的工具来解决，
对，哦，
对，
嗯，
所以简单好上手就变成说欸，大部分的真正的学术研究人员他可以 focus 在数学
对
模型计算法演算法上面，
嗯，
而不是我要怎么去把程式写得漂亮
怎么学习好这个语言，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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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我只要很快可以上手我可以用我知道的对于数学的能力或是这些知识来就是应用在这个 AI，
就像我刚刚讲的，嗯，有工程有 domain know-how，
嗯，
那当我工程部分简单我的精力就可以放在 domain know-how 上。
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哎，就是对对对对对，好像真的蛮很快就让我理解为什么 Python。可是那你会发现说，如果你今天要在 AI 领域上更有就是更厉害或更专业的话，你的数学能力是很重要的吗？你会这样觉得吗？
首先就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就是我不是什么很厉害的学术人员，
数学家，嗯，
对，但是 AI 在商业落地的层面，它需要有人去看懂，
嗯，
这个东西在做什么，
嗯，
然后去 fit 我的商务情境，所以我是应用工程师，我是应用的角色，我不是研究数学创造新模型那个角色。
哦，
这也，就
是你的工作内容，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就是要很清楚自己在 这整件事情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你才不会说哦，为什么我什么都不会，那我真的做得到吗？对，但是其实我就只是要把它应用出来。
哦，这是一个很新，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新的观点的。可是你怎么知道你会什么？那你觉得在这样的状况下，就是 AI 工程师吗，或者是说就是资料科学家，他们的专业应该要是什么？
嗯，我觉得专业在于说要怎么去快速的把自己不会的东西学起来，然后怎么去辨别我还要学什么。对，因为我在每一间，就是我现在在两间不同的公司当过资料科学家，其实用到的东西会有点不一样。
嗯，
然后其实中间的过程就是你不断再去想说，我为了完成这个商业目标，或者是组织定下来的这个各种指标，我还需要什么技能？
Okay.
我还需要去学什么新的 model？
哦，
对，像我现在工作上用的 model 跟当时做 post 的 model 也不一样。对，但是一旦你累积了够多的知识储备，那你在应对新的情境，很可能你在学过的东西里面就可以快速的抓到你需要的工具，
更好上手的感觉。
对对 对，
不管是你在学新的 model 或是，
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
嗯，那我们现在拉回一点20，好，那时候上了201之后，应该是你在上201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就是已经下定要转职目标，因为你那时候说101后面就觉得好像自己可以。
对，其实让我觉得想转职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成功的用程式语言解决了工作上的问题，
没错，
就我就觉得其实我可以。
对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哎，我好像有了201上完，我有一个作品集，那我就去试试看。
哦，觉得以现实层面来说好像有些东西可以去试试看了这样子。所以201上完就开始转职的这个过程。
嗯，
那你那时候做了什么事情？
我那个时候就是
就投履历是吗？
大概转职大概我自己会分成三个面向啊。第一个面向就是说目标设定，
okay.
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工作。像我那时候上完 AI 班，我的目标就是很明确，我想要做跟数据相关的。
数据相关，
我不想当前端工程师，我也不想当后端工程师。
嗯，
对，那我只想当跟数据有关的。嗯，因为我之前做的东西让我感觉到开心的东西也其实也是在
跟这有关，
算报表数据，
嗯，
然后解决这些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心理建设，就是你要知道转职就是砍掉重练，得失心不要放太重，就是
哦，
对对对对。然后心理建设的层面就是给自己一个停损点，我就给自己三个月，如果三个月我找不到数据的工作，
嗯，
那我就换成找 PM 的工作。对对对，
可是，找 PM， 所以那时候已经确定要换工作了，不管是不是要继续做相关的。
对对对对对，
可是你给自己的转换期只有三个月。
对，因为过去找工作很少超过一个月的。
你说你自己的经验，所以你已经给自己三倍的时间。
对，我会觉得就是从开始投第一份履历三个月内没有找到，那可能就是现在时候还没到，
现在不适合。
对对对对，
哦，所以可是那对你来说那三个就是非常专注的，就是每就是一个很密集的个，就是每天都在找工作很专注的这个三个月这样。
对，
好好，那你这三个月做了什么事？
我这三个月做的事情就是我把 PM 做过的事情都整理成量化的列表，
就是可以放在履历上或者可以可提供的资
讯，尽量的去用数据的角度呈现。比如说我做了哪一个案子，它带来了几家客户，然后营收多少，然后占可能我们的年度目标的几 percent， 就是你要想办法用一个我没有数据相关的背景，除了 Stanford 的助教跟 poster， 對，那我就要让我的履历看起来像是能够解读数据的人。
嗯，
对对，
因为你想
做
的是数据相关的，所以你要尽可能让自己像是一个数据科学家，
对对对对，
资料科学家。好，可是就像你讲的，你那时候的作品集还没有很多，可能你就只能放，你可能就履历成像上可以这样，或者是你就可能放 poster 的成果这样。
嗯，
那你那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吗？
哦，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履历投下去嘛，就是海投，只要是跟资料工程师、资料分析师或者是资料科学家有关的工作，我全部都投。
嗯，
对，然后策略上就是以战养战，就是去面试，然后从面试的过程中知道自己还需要学什么。
嗯，
然后或者是看履历的时候，因为一开始在看的时候，一定很多工作的 JD，就是工作描述，它都不会是你全部符合的。
对，
那就是看中间缺什么就去学什么。
哦，
就有点点亮技能树的概念。
嗯嗯嗯，
比如说我看到 SQL， 哦，这间公司要求要有 SQL， 那我就去学 SQL。
嗯，
但我学最简单的就是 点一等就好。
嗯嗯，
对，然后接下来就换下一件事情，比如说、
嗯、
哦，这间需要 BI 软体，那我就去学 Tableau。
哦，
但是我也是学最基础的就好。
对，
然后我学了我就可以把它放在履历上、嗯、就是我没有说谎，只是我没有很熟。
OK。
对对 对,
对，
我会，但是我没有很会。
多面向的去开阔你，让你尽可能可以快速的符合那个job description 的一些，就是本来可能只有 30% 变 50% 变 60%。
因为我要海投，所以我要尽可能的去让我的、嗯、技能去符合大部分的工作的交集，所以我不太可能去为某一家公司特别学太多东西。
对，学太深或什么的。嗯，然后就是广泛的去多方面的发展。
對對對，没错。
然后慢慢发现就是慢慢的有更越来越多符合的内容、嗯、那你说你刚刚提到一个是你会在面试的过程中发现你自己需要什么，那你在面试过程中你的发现是什么？因为像你刚刚讲的，比方是从单纯的文字叙述中发现你需要这个技能，需要这个技能，但是从工作面试上你有发现你其实缺乏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一开始就是什么都缺、
嗯、
但是你去面试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得到一些机会、
嗯、
那这个机会不一定是直接让你录取，像是我其实第一份转职的时候我大概投了30几间、
嗯、
然后面了2间、
嗯、
然后第二间上、
嗯、
那因为我自己的学历只有大学毕业，那大部分对于数据相关工作的要求会是研究所、
嗯、
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觉得我履历写不错，那我就邀请我去面试看看。那我面试的第一间他给我两个 assignment、
嗯、
一个是信用卡盗刷侦测、
嗯、
那一个是爬虫然后要去突破验证码。
对，
那这个就是跟 CNN 相关的议题、
嗯、
对，反正当时我面完他给我这两个 assignment， 我可能觉得他只是给一个软钉子、
嗯、
因为他的讲法是说哦，这有两份 assignment 你拿回去做，那你做完有兴趣再联络我们，
有兴趣再联络。
对对对，
他没有让你就是赶快交回来。
对 对, 對，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是问他说那大概多久之内联系你们，然后他们就说2个礼拜。对、嗯、然后他可能没有想到真的会有人去做，
他可能也是随便给一个时间。
对对对，然后我就把那两份 assignment 做完
在那2个礼拜内，
然后就是去联络他们嘛，然后后来又得到一次报告的机会。那我报告完之后其实他们是蛮满意的，但是他们就当下直接说其实他们想要有经验的人。对，所以 就觉得就是啊，当下会有情绪、
嗯、对，
但是后来想想嗯啊，我都做了，我就把它放到我的作品集里面、
嗯、
那我第二份面试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三个作品，
就是201的 poster， 然后跟那个信用卡盗刷。
对，这就是以战养战的方式，就是我不知道我缺什么，那就让市场告诉我我缺什么，
就是经验的累积。
对，
这个是在这3个月内发生，是不是？因为你给自己3个月，那你觉得这3个月之中你的情绪的变化是什么？你心情的变化是什么？
其实是蛮焦虑的。
对，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的描述，我觉得听起来你是一个非常有策略性跟很理性在做这些决定的人。
对，
可是感觉情绪上应该会有一些变化吧，因为毕竟你那时候要转职的时候你应该也算是一个有工作经验不就是蛮久的人。
对对对对，
然后
所以
而且那时候是不是有家庭？
对对对对对，
所以应该感觉心情上会，对啊，焦虑还有嘞，你怎么应对这个焦虑？
其实当时就是硬扛过去，但是后面我到了第一份数据工作，我有帮我们的 team leader 去面试一些人、
嗯、
然后我其实在中间有体悟到很多感受，那这些其实可以分享给那个之后想要转职的人。
因为我觉得在焦虑的过程中你其实真的很难真的在 focus 在原本状态，如果很焦虑的话。
哦、好，就是、
嗯、
在投递履历的策略就是你一定会往超过自己能力的地方投。为什么？因为很多公司在列他们要的工作条件的时候，他们也是往多了去列。
对，
他们希望找到都会的人，可是这件事情基本上很难，因为我们自己在面试人的时候也知道，所以搞不好他列了10项，你符合5项就够了，所以你一定要往高投、
哦、
对，这是第一点，
就是面试的人你一定要往高的地方投，是吗？
对，就是你要找工作的人、哦、你一定要去投那些你觉得自己
做不到的，
不会上的，
不会上。
对、
哦、
你一开始就要知道我就是在投我不会上的。为什么？因为我一看 JD 我就觉得我会上，那薪水一定不好。
哦，可是以公司的角度来说，他也一定是先开一个大的，
对，
来找可能中间只要5%或8%，
对对对对对
，OK 就可以这样。
对，这件事情就是你要有当过面试官，或者你要有找过人才会知道，嗯、因为你一开始在找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觉得哦，公司列这些要求就是一定是刚性条件，
做不到怎么办？
我都要会啊、嗯，我都要去。对，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工作内容不排斥，就投投看，投不用钱，嗯、
投不用钱。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多投，
嗯，
因为你投一间。你没上你就会觉得很失落，
对，
可是你投了100间就是几率问题，
嗯，
就像是我丢骰子丢多了总会出现666，
对对对，
但是你只需要一次666，而不是所有次数加起来分数高、嗯、
不用太专注于每一次都一定要怎么样，
没错，
你多方尝试你就会降低你那个
对
担心的那个分散、那
個、你让一个得失心问题
嗯，
借由数量变成一个几率问题，
这句话真的
是、啊、变成一个冷血的数学问题之后，就不是你的错嘛？那几率就是长这样。
嗯、可是那你不，可是你如果遇到一个状况是你就是已经可能因为大环境不好，因为任何原因不好，你已经可能你觉得你已经投很多了，你投了10间、20间，对你来说已经超过你原本期待的1间、2间，可是还是没有结果的时候，那你不是那个焦虑感会更大吗？不是会放更大？
对，所以这就是心态建设的第三点，就是你要帮自己留一条后路。
哦，
对，就是。你转职一定是现在此时此刻今年就要成功吗、嗯、
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吗？
对，
此时此刻就一定要成功，
还是说你今年给自己3个月，
对，
然后投完了3个月内失败，我就去找下一份原本的工作，
你比较哦，
对，然后在工作的时候继续
累积
往转职的目标前进，
嗯嗯，
对，因为有些事情它不是一触可及的、嗯、我不一定要在这时候就成功，
嗯，
对，因为反正我明年再转职跟今年再转职有差吗？时间维度拉长来看其实是没有差的、嗯、
哦，
对，
就是心态建设上要告诉自己有一个嗯，就是要有一个 backup plan，
对，你要、
嗯、
你要让自己有一个压力释放的时间点，
嗯，
就是你的停损点，
嗯，
对，你不能让这个焦虑一直持续下去，
嗯，
所以我觉得3个月蛮合理的，
对你来说那时候就是给你3个月，
对对对对对，
然后哎，后来就是有在这3个月内就是找到你的第一份，你想就找到这份工作，那你当时就是你当时是只有那份工作吗？还是有其他选择还是什么？
因为是转职，所以只要有 offer 我就去，
你就直接去，就没有想太多这样子，
对，
那
然后我那时候进去的薪水大概是、嗯、前后端 junior 大学毕业新鲜人的薪水再多一点，
这样算是好还是不好？
嗯，
对，你
跟我在当 PM 的时候算是平转，就是薪水差不多。
哦，是哦，
因为在台湾来说，其实 PM 的工作环境不是到非常好，因为台湾毕竟还是、哦、比较重技术。
对
对，所以技术的人薪水真的会高一点。
对，
那 PM 的话，除非你是去那种国际化的大公司，或者是一些比较真正。care PM
以 PM 为导向，
对对对对，真正专案导向的公司，
嗯嗯，
他才会给 PM 很高的薪水，
嗯嗯嗯，
对，因为我是有听说业界有一些真的有一些公司是 PM 薪水比工程师多的，但是很少。
哦是哦，对，这对我来说好像真的是蛮少听见的。
对，
然后所以可是你那时候平转的意思就是说你转你的可是你
薪水没有提升啊、嗯、对，因为正常来说 PM 你找下一份工作薪水应该是要提升，
对对对
对 对，
但你从 PM 转到就是
工程师其实薪水就是差不多，可能有多个2-3千这样子，
哦，就还好，
对对对，
但是可能但是换得的是你做你刚刚提到你喜欢的工作模式，對對對對對，你可以沉浸在这个上面这样子。那你第一份工作体验如何？
我刚开始得到的 offer 是资料工程师，然后当时主管有说一进去会先做爬虫，
嗯，
对，那其实爬虫是一件蛮无聊的事情，
嗯，
对，所以我就想说嗯，不管就先去做，
反正有机会上岸，
对，然后但是你要在公司里面就是想办法让自己有影响力，就比如说、嗯、好一些周会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会提出一些模型相关的问题，你也可以试着去讨论，就是 involve 进去这个讨论，不要因为你自己、嗯在职务上不是做模型的，
跟自己的专案没关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嗯、
反正就是后来主管我们的 leader 也觉得说欸我好像可以做模型，那他就抓一个专案丢给我做，那我做起来了、哦、那我就变成资料科学家，
哦，你就不用再去爬虫的意思吗？
对
就是有新的可能性，
对对对，
工作上有新的可能性，然后也是往趋于你觉得有兴趣的，
对对对对对，
想要再更做更学更多的地方。
对啊，其实也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你转职不一定要一次到位，
嗯，
对，你可能有一个哎觉得好像比现在还好，你就可以去了，
嗯，
不管这个工作是真的转职成功，还是说它仅仅是同领域，但是比你现在的工作还要有趣，
嗯，
都可以去试，
嗯，
对，
对我问了那么多校友，真的也不是也没有人是一次到位的，好像大家都是在那个旅程当中嘛，在那个过程当中，不会一开始就是你自己最想要的工作，
嗯，应该说有一些人好像有一次到位嘛，不是就是去国外念书，
啊，
然后就去大的科技公司，
这样也不算转职吧？这样算是转职吗？可能研究所跟大学都不一样，但是它还是有一个累积的，
对对对，
累积的一个基础。
对，啊，但它其实也算是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先念书，
嗯，
跟你第一阶段先去某间公司，然后再去自己心仪的公司，其实一样，就是你很难说我一次就直接到位，
嗯，
不可能说我，
嗯，
现在是 PM， 然后一瞬间就变成什么 Google 工程师，
嗯，就是也很难了，
对，啊，
嗯，好像只对。那你在第一份工作中，你后来就开始做一些更就是比较跟 AI 有关的，就是模型相关的工作，
嗯，
是吗？
对，但其实是都碰，就是 Data Engineer 也要碰，
嗯，
模型也要碰，
嗯，
分析也要碰，
分析也要碰，
对，就是全部都要会。
哦，那你一开始进去这份工作的职位是职缺是什么？听起来不是一开始就是资料科学家？
我一开始是资料工程师，
工程师。
然后在公司内部大概半年就变成资料科学家，
对对对，就是做的事情会更跟 AI 模型有点关系。
对对 对， 对。
那后来在这边待了多久？第一间公司
两年。
哦，两年。
对，
所以这个以这个行业，对，以你们的行业来说算是很久吗？
不算，但是以那间公司给的薪资来说我觉得够
了，
对，我觉得够了，对，嗯，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到职的第一天就要开始准备离职。
诶，
对，就是你去新公司报到的第一天，嗯，你就要开始准备离职。
这是你对每一份工作的想法，还是说你 这一份工作你一开始就这样想？
在我转职的过程中得到的观念
哦，
对，
新的一个对职涯的想法，
对对对，
是这样子，嗯，
对，原因是我今天进这间公司，我就要开始为下一间公司做准备。如果我等到打算换工作的时候再做准备是来不及的，
嗯，
尤其是工程领域，对，因为你中间要拓展的技能书，
哦，
还有你在工作上做的每一个专案，对你的下一份工作有没有帮助？都是关键。
其实你是需要一个全盘性很比较长期的思考，
对，
你不能只 focus 在现在这个专案跟下一个专案，你比如想说 那你三年一年两年后你想要成为你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进去之后我就会觉得我下一份要转去跟 AI 模型相关，那我中间做的任何事情
都要
跟都要想办法让自己有办法往那里走，
欸，
对，所以我在会议上面或者一些讨论里面我才会去释放出一些，欸，其实 model 我也略懂，
哦，
略懂的这种讯息，对，那事实上就是你有释放出来的东西，
嗯，
其实别人是会看到
的，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就会知道你的野心吗，或者说你的期待，你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子，你是一个计划控吗？
我不是。
你不是计划控？
对，
你听起来超计划控的，
欸，
你是那种旅行会先想行程的人吗？
会，但是这个不算计划控，对，
是吗？可是我觉得听起来这是需要一个很
应该说我
很完整的思考，
哦，应该说我是会计划，但是我不会把这个计划执行完的人，就像是我出去玩的话，我可能会计划十个景点，
对，
然后可能只要有去到五个我就算成功
哦。但是你还会你是会有一个心有个观，你不会那种去哪就是不会那么太随遇而安，但是你有些规划，但是你不是那种一定要你不达成规划你会死那种，欸，你也不是那种
这其实是 PM 的工作经历造成的，因为 PM 你，
哦，
你计划了一个完整的计划
永远不会
达到 100%，
嗯嗯嗯，
对，所以你计划的时候就是要往困难去设计，
嗯，
然后你可能达到了60分70分，
嗯，
其实就好了
就好了，
对，
所以对工作上也是就是说你好像一直在设一个更远一点的目标这样子，
对，
然后你会先知道说我的目标在那，所以我在为了达到目标之前我要做什么事情，
嗯，
就慢慢往那个目标靠近，
对。
那你是一开始进入这个公司你就有限给自己一个期限吗？比如说就是一个一两年还是什么的？还是
有就是我一开始就是给自己至少一年，最多两年
哦。
对，
然后最后就是在两年这个期间，
对对对，因为我第一年其实 资料工程碰的比较多，
对，
第二年开始模型碰比较多，所以在这过程中我觉得，欸，那可以再多待一年。
Oh, OK OK， 就是因为好像有新的可以学的东西。
对对对对，然后其实到最后真正想要转职，第一个是在公司内部的薪水涨幅跟不上你跳槽。
嗯，
对，一定是在台湾，一定是你往外跳，薪水成长幅度会比较多。像是我换到第二份工作，加薪 40%，
哎，很多哎，欸，
这个其实是蛮超乎就是一般的幅度。
对
对
对， 對，
因为那时候我在转职的时候有找 Headhunter 嘛，
嗯，
那他们是说就是通常资料科学家三年是一个坎，就是在三年以上你才有机会得到比较好的 offer。 对，哦，然后他们其实看过我的履历之后是说建议把就是薪水涨幅目标设定在 10% 到 20%。 对，但是我那时候就想说，
哦，
哦，是哦。对，
哦，好啊，看看啊，
你的意见我听到了。对啊，然后反正就是第二次转职的时候我就是帮自己设定了三个目标，第一个就是，嗯，薪水要够多，然后一定要破百，
嗯，
那第二个就是说公司要有用云端的服务，
嗯，
就是 AWS、GCP 或者是 Azure。
为什么？
因为你跟这三个单位有合作的时候，他们会释放很多资源给你，不管是讲座还是 workshop 这种工作坊。
哦，就是你得到资源的方法，这个是你从上一份工作学到的吗？
对对 对， 對， 對，
上一份工作没有，没有，
上一份工作有，
也有，
他们是跟 AWS 合作。
哦，因为他说你吸取了上一份工作的好优势，然后你觉得你应该也要继续有这样的系统，让你可以学到更多。
对，然后再来就是他可以帮你省很多自己维护机器的麻烦。
嗯嗯 嗯，
对，然后这应该也会是未来的主流啦。
嗯嗯嗯，了解，
租用比较划算。
嗯，
對對對，
没错，
因为我不想用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它关掉。
没错，就云端服务。
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说，第三个条件就是说，工作的团队不能太小，我不能是一人团队。
嗯，
因为现在很多公司他们其实刚要发展 AI， 他们都会先招一个两个来试水温，那你基本进去你就是 PM 要做，RD 要做，
哦，
然后你还要自己去报告。
你指的是那个公司的 AI 的这个部门的团队人不能太少？
对，
你因为你如果
只是说公司规模，
嗯，
是说公司的 data 团队。
哦，因为呢公司规模就算很大好了，他们假设想要，嗯，你的意思说想要他们想要发展 AI 的领域，可能一开始也会因为要试水温，所以就是找个很少个几个人这样子。
对，嗯，对，像我第一份在广告业，那第二份现在是在超商集团下面做那个会员经营的推播。就是我今天有一个活动，
嗯，
我超商有很多活动嘛，但是我要用 APP 把这些活动曝光给哪些人，那这个活动里面可能又有十几个商品，
对，
我要怎么挑出关键的二到四个商品，
嗯，
当做我的
主要推的
主要推播的项目，
嗯，
对，
嗯，
那这些后面都会跟 AI 模型有挂钩。
哦，跟什么课，就是大家的资料，
对对对对，
分布。
然后我们的 data 团队大概有40个人，然后有一半是在做资料库，然后 AI 的话有大概10个是在做进销存的东西。
40个哦，那你刚刚讲的那个人不能太少，你可以跟我分享你那时候的你对于这个人数的规模的大概的了解，就怎样会太少，怎样会 OK？
我觉得5个以上，
至少5个以上，
对，5个以上，
因为5个以上的分工才比较完整嘛，是吗？
第一个是分工完整，第二个是你能够接收到的刺激会比较多，哦，因为你在工作上，很多公司现在都是一人执行一个专案，然后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基本上你要有人可以讨论，虽然人家在做的东西跟你在做的东西可能不完全一样，
嗯，
可是大部分公司的资料源会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可以互相的问对方对于这个资料的看法是什么，
嗯，
然后会给你一些灵感，
嗯，
那你更有机会去做出品质比较好的成果。
嗯，
对，但如果你只有一个人，那你基本上你只能从网络上找资料。
对
对，那如果我有同才的话，我就可以，欸，找到这篇资料，然后就问他你对这个论文的看法，你觉得他适不适合我们公司
使用，至少会有比较多意见，
对，会有讨论的空间。
嗯，
对，那其实工程师这个职位或者说泛资讯的这种职业，就是你要不断的学习，
嗯，
可是通常工作形态又是比较封闭的，
对，
所以你会需要同才给你
feedback 或是就是激荡出更多想法。
对对对对对，
哦，对，然后你说你现在的工作的这个部门有40个人，
对，
差不多40个，
对，
然后有10个人是在做模型相关的， 欸，我记错吗？
我们40个人里面是先切一半，20个做资料维护。
资料维护，
对，因为整个超商的资料很多。
对
对，然后AI 是另外一半，然后 AI 里面又分两个 team， 一个 team 是做库存管理，然后一个 team 是做会员经营。
然后你就是那个十个的会员，對對對，所以你的跟你做一样事情的时候，十个同事这样子，差不多十个，
差不多
哦。你觉得你现在的这份工作，或者你现在这个工作的状态，你应该说你在进入第二份工作的时候，你有在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吗？就是你离开，你进去那天，就是你要离开那天吗？
还好我没有说公司的名字。
有吗？
我觉得大概两年到三年，
也是给自己一个期限这样子。
对，
那你觉得你的，如果说你的这个，你给自己的工作的那个规划是到多久？什么时候会稳定？还是没有这一天？
那要看副业做的怎么样啊。
哦，
因为其实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会想要追求薪水上的提升，就是因为想要有更多的闲钱可以拿去做投资嘛。
对对对，
那这块其实就是副业。
Oh,
对，那如果副业做得好，就可以提前退休。
取决于你的副业。
对对 对, 對, 對，
副业就是也是之前你有是那个投资的部分。
对，只是可能策略有变得比较长期。
OK OK 對對對 OK，
就不是以前那种当冲的模式。
哦，就是比较，那所以现在就是也是算是有某种感觉，你好像还是在一个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路上嘛。如果说你现在第二份工作也是一个短期的目标的话，那你中长期的目标会是什么？就是你期待你未来的职业发展有其他会是长怎么样？
其实我自己想过未来可能会有两个走向，第一个走向就是继续往 model 的部分去精进，就变成更专业更资深的资料科学家。
对，
第二个方向就是变成数据 PM， 就是又回到 PM 这条路上面。原因是因为就是跟技术跟进新的技术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
对
对，那不一定自己可以做得很好。
哦，
对，但是就是先尽量去做，因为不管怎么样都是要跟的。像现在新的生成式 AI 出来，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你平常工作中碰不到，那就变成你要自己花额外的时间去了解。
但你觉得要一直学这些东西是重要的？
对，对，然后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那你就是多学一些商业跟管理的东西，然后往管理职去走。
所以如果是你刚讲数据 PM 的话，数据 PM 在干嘛？是指比较像偏向管理的 PM 吗？还是什么？
他可能就是会管理专案，然后会去设定我们公司现在要开始执行什么样的专案。那这个专案的目标是什么？那我要怎么去跟老板说我们做这个专案有价值？对，这些东西都瞧好了之后，才会有后面模型开发的人去开发什么模型，达成什么目标，那资料工程师要去做什么，
好像就是一个更上层的一个管理的角色。對對對，可是如果你有这些技术能力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很可以去沟通，或是很可以了解他们做的事情是不是符合你的目标的。
没错，
哦，就是，
因为台湾的 PM 基本上粗略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业务型，一类是技术型。业务型就是从市场角度去出发，然后觉得我们市场上现在的客户需要什么，然后借此来跟客户提案，来跟公司提案。另一部分就是从技术领域出发，然后就说现在的潮流是什么，大公司都在做什么，我们没有什么不行。
對對對，比较想往这方面的，
就是比较长期以公司的发展跟技术底蕴的累积为目标去做。
对，这可能是另外一种可能，这样子，
另外一种导向。
哦，最后我想问，就是我觉得听起来就是这个工作，或者是说你的这个职业发展上，会需要非常的理性嘛，非常的理性跟有策略性的规划很多事情。那你如何排解你这些工作的压力？你的？或者说你怎么 balance 的时间？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从你在上课，或是你刚刚提到的一边工作一边上课，一边工作一边转职，然后甚至在转职中学新的东西，这些你其实是很需要一个很强大的时间分配能力。因为就是你是有家庭，你有小孩，你有家庭生活什么的，你怎么分配你的时间？
我觉得就是不要太勉强自己。
你这些东西听起来都要很勉强自己才做得到，怎么办到不勉强自己？
其实就是你帮自己设定目标的时候定的严苛一点，然后你就有
余裕去不要达成百分之百，
不要达成100%吧。
就回到你那个 PM 的那个设定。
对，就是因为如果说你今天帮自己设定目标的时候设定成一个很小的目标，那你很容易拖延症就发作，你觉得啊这件事情那么简单，我什么时候做都可以，然后你就不会去做它。
可是你不会觉得说如果目标定得很远，我好像就是很难达到，那不如我就先耍废一下。
但他会给你一个压力，就是变成说我今天再不做做点什么就来不及了。
哦，
就是我今天目标是 100%、那我今天好歹要走个 5% 吧，不然我永远不可能到。
哦，就是做个 5% 做个 5% 这样慢慢达到。
对对对。
那你想要耍废的时候你都做什么事情？
打电动吧，
打电动，
看书看剧。
哦，就是也是有一些自己的兴趣这样子。
对对对对。
嗯，好，然后我想要问，就是最后想要问，就是我会问每个人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如果你当初没有机会选择 Stanco 或是你没有机会来学程式，你可能当初没有这个工业局这个计划嘛，没有接触到，或是你可能没有，或者是你公司工程师可能没有发生那个问题让你没有需要开始自学 Python， 你觉得你现在会做什么事情，然后你会是一个怎样的人？
其实我没有办法很明确的描绘那会是一个什么景象，但是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要一定会跟当时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就是之前不是有很流行一句话叫什么跳脱舒适圈吗？
没错。
对，其实我不太喜欢跳脱这个词，因为这听起来就是需要很积极或者是 很有动力或者是很乐观的人才能去达到的事情。我自己会这样解读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人的需求一直在改变，就是你在人生不一样的阶段，你的需求金字塔追寻的成绩也不一样。那其实只是原本的舒适圈它变得不够舒适，所以你只是在找下一个舒适圈，或者是去拓展原本的舒适圈。
原本的舒适圈过变得不太舒适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的需求改变了，原本的舒适圈满足不了你。
哦，
你的舒适程度下降了。
哦 OK，
所以你要去找下一个更舒服的地方然后躺平。
所以你也不会觉得如果今天你的舒适圈不会改变，你也不会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它足够舒适，那为什么我要去改变它，
就不用跳脱了。
对，我必须改变它就是因为它不再舒适了，或是不够，没有那么舒适。
哦，你也没有觉得人生一定要一直挑战自己。
对，我其实不是觉得我必须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才算是光宗耀祖，
才算是一个成功的人。
对啊，就是但是你不能让自己不舒服。
对，
你不能让自己过得委屈。
然后那个不舒服和委屈可能是来自于你现在发现你可能需要更多钱让你维持一个你想要的生活，或者是你发现你需要更多技能让你觉得你会让你觉得更有成就感，是因为那个需求的改变让你觉得你必须要为了变得更舒服而努力。
没错。
今天我觉得今天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这是一个很棒的观点。好，那你还有什么东西是觉得我今天没有提及到，然后你觉得你还可以分享的吗？我觉得我这边的问题差不多。
啊，好像还有一题什么遇到 bug 的时候是怎么寻找。
好，那你如何解 bug？
哦，就是遇到 bug 怎么寻找灵感。
Jerry 会一直烧自己的下巴。
哦，我自己是测试流。
测试流是什么？
就是我会把 bug 拆解出来，看它发生在 code 的哪一段，然后针对那一段的逻辑特别去写一个 test case。 然后去测试它到底发生什么事。对，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说会跳出错误信息的 bug 都是简单的。真正困难的 bug 是不会跳出错误讯息的。就是程式顺顺的跑完，但是得出来数字就是不对。
会有这种状况？
会啊，就是我一开始学程式的动机。就是数字不对。
对，
所以我必须把资料从系统里倒出来，然后用尼克去算。这种 bug 才是真正难解决的。
对，因为你要不知道从哪里那个。
对，但是测试流它可以解决这种 bug。
可是你要怎么知道是哪一段，就是你要怎么先一开始找到那一段有问题的 bug， 如果说它不会跳出任何讯息。
比如说我这份逻辑有十个步骤，
对，
我执行到第八个步骤都没有问题。
我就会把它拆成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
对，
然后看是哪一步。
对，因为我觉得程式语言其实就是你在跟电脑对话。
对，
那今天它跳出一个 bug， 其实就是在告诉你我看不懂你写的语言。那你今天就要问他为什么你看不懂，你就写一个 test case 然后叫他 print 出来。如果他能 print 出来就表示他看得懂。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沟通的过程。 对对对，其实语言就是程式语言，就是你在跟电脑沟通、嗯、所以他今天跳出 bug， 你就告诉他，你就问他哪里有 bug、
嗯嗯、
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去问他，其实就像我们助教在问学生的时候也是会这样子去问、
嗯、
你哪一步看不懂、
嗯、
到哪一段之前你理解了、嗯、那问题就在后面。
就是你当初当助教的时候帮助同学解 bug 的过程，
算是
就是一步一步的问他这样子。對對對對，嗯，蛮有趣的耶。那如果我是完，如果是面对那种完全没灵感的耶，
我觉得完全没灵感的原因就是你看过的 bug 不够多
哦。
因为
怎么办？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就像是语言英文的阅读测验，你人生中第一次做阅读测验的时候一定也觉得难，
对，
但到后面你其实就看得懂了，
就是累积经验。
对，就是累积经验。
嗯，
遇到 bug 不要直接问助教，自己先想办法去查去解、
嗯、
或者去那个什么 Stack Overflow 去问、
嗯、就 Google 也好，找资料也好，
先培养自己
試試看也好，
自己解题的能力、
嗯、
真的解不出来，助教是你的最后一关、
嗯、
最后一个助力。
好，
这样子 debug 能力才会成长。
嗯，就是还是要靠自己的摸索、啊、
你自己一定要先想过。
对对对对 对,
對，
太快得到答案，就是下次就会有个惯性，就是哎、欸，那我就问谁？可是不一定是不会 always 发生在你人生中。
对，因为你直接问助教的话，其实你没有学会，是助教学会的。
嗯，没错，真的真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当初要说一两多的地方。好，谢谢，非常感谢佩斯今天的访谈，我觉得真的让我收获蛮多的，不管是从思考的面向，或是职业发展的探索上。好，那就这样咯。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并留下五星好评。那我们下周见，拜拜。